好，下面我们看第31节，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田里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，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，且成了树，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。好，天国好像什么呢？好像一粒芥菜种。那我们那这个种是什么呢？这个种我们就不有人说像耶稣吧，耶稣最后扩大啊，有人说就是上帝的道，有人说就是教会。我想这些我们不必讲的太，讲比喻的时候这些不要讲的太讲究，因为比喻就是要你抓住那精神就好了，那个细节可以应用到什么程度要小心一点哈。这又是一个耶稣讲的大家都能懂的都能看到的芥菜种，就是很小可以长成很大，我觉得这个比喻就在这里。但这个比喻呢引起蛮多纠纷，有些人说第一个耶稣讲错了，芥菜种呢不是最小的啊，的确有比芥菜种还小的，但是这是吹毛求疵啊，不需要去讨论这些。耶稣重点就是那是一个很小的东西嘛，你要再吹毛求疵，你也可以说从蚂蚁来看它那个不小啊，认同我们不要那种那种故意不幸的恶心哈。耶稣只是在讲一个比喻，就是最小的，但是后来可以变成非常的大。好，更严重的一个冲突就是，这个到底在讲天国的正面还是敌天国的正面？那我是认为是正面的，就是这里在讲到说，天国不管是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好，或者新约的时候这一群拿撒勒人耶稣的跟随者，一群无事的小民，本来真的一点都不起眼，然后真是在神的大能之下越来越扩展越来越扩展啊，变成最大的，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它的枝上，有这么大，就是这是一件好事情啊，不管是个人谈道和教会。但是也有传统有一些解释，就是说这是一个讲一件坏事，这是在讲天主教，天主教后来长得很大，然后呢那个教会变得很腐化，飞鸟就是魔鬼，因为刚才讲的飞鸟把那个道吃掉了，把种子吃掉，就是魔鬼啊，恶者，飞鸟就是恶者。我觉得这样讲可能我是觉得不太对了啊。我想耶稣的意思就是在讲神的国的发展，从不起眼到最大。下面这个呢有一点类似，但是又有不同的地方。33节，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，天国好像面酵，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。哇，你看看耶稣也是以前帮玛利亚做很多家事哦，会发面哦，你现在跟小孩子的很多还不懂呢，我们年轻的可能也不懂了，因为现在也不做包子馒头了哈。面酵有什么作用啊？面酵的作用好像跟芥菜种有一个相同的地方，就是从小扩到大，而且这个好像是逐渐的。但这个大在面酵里面，面酵和面里面，这个比喻倒不是不太强调，因为面酵比一团面也没有大多少，可是种子就可以大很多。耶稣是讲芥菜种，因为这是在迦南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比较熟悉的。如果用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哈，各位，你看那些台湾那些神木啊，还有如果你到美国看那些那个杉树、水杉啊，那些，哇，那个巨木啊，那种子真是一点点小，怎么可以长成那么大？不可思议。那面酵，与其说量变得很大，不如说它的影响力。把它藏在三斗面里面，这我不知道耶稣为什么用藏这个字哈。如果是国文老师可能会把那个藏字擦掉，擦擦哈，应该是混，对不对？发面哪里说哎把面酵藏在那个面团里面，不是啊，我们应该把它揉得很匀嘛。我们那个时候应该是把面酵先放在水里嘛，化开了，那是最匀的嘛，要不然不匀不行。他为什么用藏这个字？耶稣不会犯错的，因为这是圣灵默示讲的话，不会犯错的。他就 藏的意思，我想不是指他宝贝，不是指他贵重，而是指看不到。你看不到面教的东西，看不到，但是它的影响力最后看得到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正面的。也有人把这个跟上面一个都讲的是负面的，那个因为教，有人说在圣经里从来都不是正面的啊，包括法利赛人的教训啊，包括不好的。但是呢，其实教在以色列人生活中是很普遍用的，因为他们也吃面食。就是这个有一种潜移默化，他不用讲别的，你可以很多其他影响啊，比如说你吃太多维他命 C 吃的不够多会怎么样，胆固醇太多会怎么样，会有好或坏的影响。可是耶稣那时候谁知道维他命啊，谁知道胆固醇？但耶稣那时候每个人都知道面教，耶稣就用这个最恰当的比喻来说，这么小小的东西，这么一点，他可以把全团都发起来。然后如果听众，我想那时候听众应该更懂啊，各位发面发的好不好，学问太大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你们在村，以前我太太在眷村里面都会说，哎呀，哪一个妈妈的面就发得好，那就是面教的影响啊，影响非常大。还有可能有些发粉也是做得好，这我们不去谈了。有的还有比较甜一点的，比较怎么样的，可以把全团都发起来，有很大的影响。那我们当然知道有负面的影响，法利赛人教训就是负面的影响，而我们更希望是正面的影响，就是我们希望上帝的话、天国的道理、上帝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产生正面的影响。这些影响也许不是在一个特会或者一个特别情况下突然产生的，有突然的也不坏，但是逐渐逐渐产生的也是很好的哈。记得刚才讲到暂时和立刻哈，如果逐渐逐渐的扩展，这是非常好的，让全团每一个部分都受到影响啊，每一个部分都被影响的，被这个面教影响得很好。当然我们也知道负面的也是很多哈，包括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节，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。然后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九节，这个一点面教使全团都发起来，这都是讲到比较，好像在那个上下文都讲到负面，但我们希望也可以是正面的，因为我们可以是世上的盐，盐也不过是一点点，也能产生很大的效果哈。三四节，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，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。那也就是说耶稣务必要他们了解，就用比喻来讲，可是可能产生的一个结果，也就是有人觉得太没学问了。哎呀，耶稣讲的都是那些妈妈经啊，都是那些农夫经啊，都是那些没念过书的人的东西啊，我们不讲这一套了。他爱他们，让他们更明白，可是不信主的人或者是心硬的人就更不能明白了。好，他用这个比喻来讲，也是应验了诗篇上的话，这是诗篇七十八篇第二节，我要开口用比喻，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。这个发明当然是旧的翻译了，我们这发明不是发明家那个发明，发明就是把它显得更明白一些，让我们更能懂哈。在诗篇七十八篇里面那个话哈，他所讲的，他说我要开口说比喻，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，我要说出这些事。可是如果你看上下文，你发现他根本没有讲比喻，他也没有讲古时的谜语，他讲的是什么呢？他讲的是以色列的历史，历史的事实，根本不是谜语，根本不是比喻。那为什么要说是谜语是比喻呢？就是那个历史的事情如果没有经过上帝的话来解释，人也是莫名其妙，人不懂。所以历史学家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些事，他们不能够明白这里面有上帝的拯救，有人的顽梗，有神的作为。那么我们的主耶稣把创世以来的隐藏的事，这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就是神在永恒里面的计划，怎么救人，也怎么让那些 不被拯救的人如何被定罪被咒诅也通通都讲出来了。天国的比喻的同时，你也可以说有魔鬼国度的比喻。那魔鬼国度的比喻就是指那些像稗子啊，像那些土浅的石头地的情形啊，荆棘的一样。那当耶稣把这些东西讲出来的时候，他的目的是要我们更加去信靠他，而不只是把这些当作一个学问啊，在那里讨论。